Omicron 亚型变异株 XBB.1.5 在全美散播，快速成为美国主要的流行病毒株。美国政府再次延长公卫紧急状态的时机。川普政府在2020年1月 COVID-19 疫情爆发时，首次宣布国内进入 COVID-19 公卫紧急状态，此后每90日都再延长这一项紧急状态。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发言人11号指出， COVID-19 公卫紧急状态将依然有效，就好似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先前承诺，我们在任何可能的终止或到期之前将提前60日通知各州。世卫组织警示， XBB.1.5 是疫情爆发以来传播力最强的 Omicron 变异株。世卫组织10号建议搭乘长途航班的旅客戴上口罩，因为截止到上个礼拜，变异株 XBB.1.5 已经占全美新增病例 27.6%。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说，我们担心它的优势传播，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国家，在北美特别是美国东北部， XBB.1.5 已经迅速取代了其他流行的变种，欧洲亦有少量被检测出来，而且正在逐渐增长。另外，新西兰卫生部1月9号表示，继最近在澳大利亚和全球范围内检测到 XBB.1.5 之后，新西兰亦检测到 XBB.1.5。 新西兰卫生部指出，自去年10月份在美国发现这种变种以来，美国感染这种变种的病例比例一直在迅速增加。乌克兰大学副教授苏西怀尔斯博士表示，民众担心 XBB.1.5 的突变更容易感染，以及逃避疫苗的免疫力。他建议民众在公共交通工具和飞机上、商场、超市，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戴上口罩，和以前的毒株一样，民众的经历非常不同，有些人病得很重，而另一些人则基本不受到影响。在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五13号的领袖会谈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礼拜三在华府召开美日2+2会谈，双方除谈到强化美日联盟核阻力外，台湾局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朝鲜试射导弹与区域和平等都是讨论的议题。双方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美日重新对台基本立场不变，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林方正在会后联合记者会上谈到会谈成果时表示，中共展现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中共为自身利益重建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引起日美同盟与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在此共识之下，美日将持续合作，反对中国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亦坚决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非法主张与胁迫挑衅行为。在谈到台湾议题时，林方正重申美日对台基本立场不变，并确认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亦强调，美日强化与中国往来政策不变，包括安全领域。林方正指出，台海和平稳定不仅对日本安全重要，对整个国际社会稳定亦十分重要。美日希望能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议题。至于中国，他表示在努力确保日本与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之制。日本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目前的对外态势与军事取向严正关切。此外，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在礼拜五13号的首脑会谈中讨论联合安全问题以及全球经济。这位官员说，会谈可能包括控制对其战略对手中共的半导体出口。日本共同社亦报道，日美外交消息人士11号透露，日美首脑会谈 已就加强核能发电和液化天然气等能源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北京起到同世卫合作应对返乡潮和过年期间旅行带来的曲域拉天感染激增风险，但由于缺乏数据，应对措施继续受到挑战。中共在去年12月7号宣布取消清零政策后，曲域拉天在中国不受控制感传播，但是世卫组织表示它仍然未有从中国获得足够信息来全面评估感染激增的危险。中共交通部门预测，在中国新年前后40日内，全国约有21亿人次出行。专家表示，大规模返乡潮可能会扩大目前疫情，并危及中国农村地区很多老年人和未接种疫苗的人。世卫组织表示，尽管北京现在正在提供更多有关疫情爆发的信息，但仍然严重低估曲域拉天造成的死亡人数。中共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星期三仲辩称，目前没有必要对每一个病例进行死亡调查。中共坚称放宽防疫措施新十条以来，中国死于曲域拉天病毒的人数不到40人。然而美国马萨尔科技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从北京到南京，从成都到昆明，分布在中国东南西北不同位置的城市殡仪馆活动都异常忙碌，包括车辆运送尸体，居民排队等候亲人被火化，表明中共的官方纪录并未有反映暴增的死亡人数。总部位于英国的一家预测性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流通星期三11号表示，中国的新冠疫情将在1月13号面临第一波峰值，单日染疫人数将达到370万人。在中国疫情到达首波峰值后约10日，单日死亡亦将到达峰值，每日新增 2.5 万死亡病例。第二轮峰值预计将出现在3月3号，届时单日染疫病例将达到420万例。礼拜三，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詹姆斯·科默在一份声明中说，华府现在已经不再是民主党一党统治，相关的监督和问责亦即将到来。共和党领导的监督委员会发出了一系列的信函，要求财政部提供有关拜登家族成员被标记为可以活动的金融交易、财务信息，这些是例行公事，较大的金融交易会自动标记给政府，他们本身并不是不当行为的证据。立法者还要求多位前推特高管提供证词，他们曾经参与该公司处理纽约邮报2020年10月关于亨特·拜登的报道。共和党人说，出于政治原因，这篇报道受到压制。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获得微弱多数，选举结束的第二日，他们就制定了调查拜登家族的计划。而共和党对拜登家族的调查并非什么新鲜事，过去一年共和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一直在度分析属于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的信息和金融交易。现在共和党人已经拥有全票权，赋予他们可以强制要求证人到众议院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作证，开展更积极调查的权力。肯塔基州共和党人科默对记者说，有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亨特·拜登和总统的一位兄弟詹姆斯·拜登的商业交易，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据悉，共和党人已经讨论过向与亨特·拜登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实体发出国会传票。他们最近聘请了前联邦检察官詹姆斯·曼多夫作为监督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协助调查。不过拜登曾经表示，他从未与儿子谈过他的海外业务，目前亦未有迹象表明联邦调查以任何方式涉及到拜登总统本人。根据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专项行动， 旨在調查並追蹤中共發起的跨國壓制行為，試著追溯那些配合中共打擊各種人權活動人士、異議人士、政治反對派或宗教信仰團體的人。這個亦是美國執法機構針對中共的跨國壓制而展開追查行動的最新進展。去年 FBI 在全美範圍展開的打擊行動中，逐步同指控了一批美國居民和中共情報官員。 FBI 說很多受害者不一定知道跨國壓制是違法的， FBI 正在努力俾美國民眾了解咩係跨國壓制行為，以及佢哋都使用乜嘢方式，同民眾應該如何向 FBI 報告。Axios 報導指出，喺針對費城地區面書用戶嘅兩則中文廣告中 ，FBI 要尋找嘅對象係受到網絡追蹤、肢體騷擾、數碼騷擾同遭受肢體攻擊或被勒索嘅人。FBI 希望呢啲人盡快與費城當地 FBI 辦公室進行聯繫。內容仲指出，希望凡是在中文社交平台微信上有過呢啲經歷的人盡快與 FBI 聯繫，你可能就是中共政府跨國壓制行動的受害者。然而目前仲不清楚 FBI 的廣告為什麼特別針對費城。 FBI 在回覆該報的電郵中說，聯調局正在關注各種形式的跨國威脅，發放多種文字的社媒體廣告、威脅恐嚇手冊以及 FBI 網站所提供的相關信息。